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园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小弟子园地，我是西方。今天和小朋友们讲讲古罗马的大瘟疫。公元54年，17岁的尼禄，他继任了古罗马的元首，但是呢，他之后做了很多的恶事，他杀了大臣，杀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兄弟和两人妻子。公元64年，尼禄为了扩建他的皇宫，把所有阻碍他皇宫扩建的、难以拆迁的居民房一把火都烧掉了，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火烧罗马城。但是呢，他却把这件事情啊嫁祸到了基督徒的身上，并且把基督徒描绘成反社会的一个迷信邪教组织，比如说说基督徒会喝婴儿的血等等，以此来煽动罗马民众对基督徒的仇恨。所以大批的基督徒被杀，被喂了野兽，被用火烧死等等等等，死得很惨烈。那么听信谎言参与迫害基督徒的古罗马人很快遭到了报应，第二年爆发了瘟疫。在3年之后，罗马城暴动起义，尼禄在逃亡中被迫自杀身亡。之后继任的罗马元首们仍然延续着尼禄对基督徒的迫害，他们不相信啊，迫害政教会给国家、给人民、给自己招来灾祸。他也不相信上天用瘟疫给人们的这种警告，因此呢，基督教就一直被定为了非法，在当时持续迫害了将近300年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这场大瘟疫中人们的不同表现。信仰很多神的古罗马人，他们无论怎么虔诚地向他们崇拜的太阳神、各种神祈祷请求神的帮助呢，都没有任何的效果。他们就把家里患病的亲人拖到门外，或者是把死去的尸体扔到街头上，唯恐自己被传染上啊。而被当时罗马政府迫害的基督徒呢，却走上了街头，照顾这些在街上被亲人们抛弃的这些生病的人，并且向他们传播福音，讲基督的美好，教他们向基督来祷告，或者呢，帮助处理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把他们的尸体呢完好的掩埋，并且为死者做一个相对体面的入葬仪式。那么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期中却不怕瘟疫呢？因为啊，他们知道瘟疫和他们没有关系，他们的正信、他们的神在保护着他们，而罗马城的那些百姓啊，却是谎言的受害者，因此被陷入了这场危险之中。基督徒们相信自己的善行能够击破这个谎言，自己所传播的福音呢，能够拯救这些被谎言受害的灵魂。所以古罗马人非常的震撼，震撼于基督徒们这种大善的表现，同时呢，也震撼于一种事实，基督徒不会像他们一样被这场瘟疫传染死亡。也就是这种在瘟疫面前基督徒的神奇的低死亡率呀，也引起了古罗马人的反思。从那时起， 大量的古罗马人就开始改信基督教了。而古罗马政府持续迫害信仰、迫害修炼的人，他得到的是什么呢？三次大瘟疫，前后6000万人的死亡。而基督徒面临死亡的时候，还在为那些迫害他们的人祈祷，希望他们的灵魂会因为无知而被救赎。所以基督徒就在这种艰难中开创了世人普遍敬神信神的一个全盛的时期。这说的是当年的基督徒，可是历史的车轮在向前推动，现在的基督教已经和当年不一样了。师父也告诉过我们，他已救度不了今天末世的人。那么今天人们的自救方法在哪里呢？其实神在历史上已经给人们留下了伏笔。当时的人们用尽了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把能够想到的一切的方法都用上了，就是这样呢，也没有办法制止这场瘟疫的传播。在极度绝望又无可奈何地等待死亡降临的时候呢，神佛是再一次的慈悲于人，给了人们启迪。在公元680年的时候，人们其实开始逐渐地清醒了，开始谴责统治者对基督圣徒的迫害，谴责社会的道德的沦丧。罗马市民纷纷地走出家门，举行大游行，来表达对基督圣徒的尊敬，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因为人们的这种虔诚之心，人们的悔过呢，就得到了神佛的谅解。从此罗马城的大瘟疫就此彻底一下子就消失了。这种现象用现代的科学是根本无法解释的。那么罗马城的这种变化呢，就惊醒了很多周边的国家，人们也纷纷的效仿，来请求基督的原谅，并虔诚的开始忏悔。公元1575年米兰和1599年里斯本两地的大瘟疫中，诚心忏悔的居民也是采取了这样游行的方式，瘟疫由此停止。今天，武汉肺炎在迅速的蔓延，吞噬着人们的生命，以史为鉴，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在不断的重复着。今天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2000年前古罗马政府迫害基督徒是多么的相像啊。神用当年古罗马的这段历史启悟着今天的人们，这一切灾祸呀都是中共干的，不要追随他，只有心生忏悔，脱离中共这个组织，才会有转机，有平安。今天的大法弟子在迫害中也走上了街头，在瘟疫流行的惶恐中告诉着人们躲避灾难的方法。我们来分享一个加拿大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于女士给武汉医院打电话的经历。她通过真相电话给医生放广播录音，内容就是大瘟疫来的时候怎么躲开，还有就是介绍武汉目前真实的瘟疫的情况。几次电话呢都被挂断了。这位同修觉得很可惜，他想啊，他们接到电话多不容易啊。他就用手机再次打过去，这一次是一位医生接了电话。同修对他说，你们在一线抢救人是最辛苦的了，所以这种紧张的情况下，作为大夫来说，你们也容易传染到这个病，你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先尽量的把稿件听完好不好？这个同修的真诚啊，就打动了那里的医生，他们四个医生呢，就静静地听完了这个广播稿。看他们没有挂电话，同修就接着说，你们在那个地方病人那么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声明退出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然后在心里真诚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才会得到神佛的保护。医生回答说，好好好，谢谢你们。电话那边还是静静的，没有挂断。这个同修就接着说，还有现在那么多病人，你们是看不过来的，你们就把刚才听到的告诉他们，让他们也能够知道这两个在危难中可以得救的秘诀吧。医生说，好，我会跟他们说的。这个大法弟子说，我们国外的法轮功学员都在关心武汉的这件事情，你能够得到这个消息，也请您把信息传给你们所有的医生，叫他们都念着九字真言，都得到平安吧。医生说，谢谢你们的真诚帮助。明慧网还报道了一个这样的案例，一个先生在过年前去过武汉，回到家之后就出现了高烧、咳嗽和胸痛等等这种武汉肺炎的症状，人很快就病倒了。他打了120电话向医院求救，医院呢起初是答应出诊，但是后来又回复他不能来接他，他就一个一个的打各个医院请求帮助，可是最后没有一家医院答应出诊来给予他帮助。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根本没有办法自己去医院，他最后彻底绝望了，心想千辛万苦的从武汉逃出来，庆幸自己可能是捡回了一条命，现在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家里就他一个人，亲人都不在身边。在惊恐和失望中，他给他七岁的儿子打了电话，说爸爸生病了，可能快不行了。好在这个先生的儿子、妻子和岳母都是法轮功学员，虽然暂时没有办法来到他的身边，但是却一直在鼓励他。七岁的儿子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的爸爸，说爸爸，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啊，一定要念啊。他终于想起大法来了，答应了儿子。他想，当今大法在世上这么多的国家红传，也有很多的事情证明了各种突发事情和灾难面前，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真的是都起到了救人的作用，那不就是救命的良方吗？于是在痛苦和绝望中，他看到了希望。就这样过了一宿，第二天家人接到了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的高烧已经退下来了，目前身体虽然还很虚弱，但是已经无大碍了，请家人放心。电话的这边家人非常的激动，孩子的姥姥都落下泪来，他本人也彻底的明白是法轮大法救了他的命。大法小弟子们，在这样的时刻，也让我们把这些真相快去告诉我们身边的人吧。今天的小弟子园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